侍奉主55年哈，常常被人家介绍。今天是第一次被人家好几次提到老牧师的第一次。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是个老牧师哈。虽然年龄已经到了，现在马上明年就80岁了哈。那么想到这个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是个老牧师。我记得我75岁的时候，那个是1月1号，我跟师母早上起来，张开眼睛看到对方躺在边上，第一句话就说 Happy New Year， 然后第二句话就说你75了，那是4年前，然后第三句话说什么呢？75岁是亚伯拉罕开始被主用的时候，所以呢，虽然我们75岁，那个时候我们再一次就在那天早上1月1号起来的时候，我们同心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把我们余下的光阴再一次奉献在主的手中。现在已经78，马上进入79了。那么马上这个几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慢慢慢慢那种劲儿又没有了。后来就想到前面还有一个人做我的目标，就是摩西。摩西80岁开始被主用，等到80岁，慢慢慢慢那个气又泄了。那么到了85岁，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加勒。他85岁的时候，他跟约书亚说 ：“Give me this mountain， 给我这个山。”所以他还是雄心万丈。所以呢，圣经其实是一个给老牧师预备的圣经，因为在圣经里面不止不断的就是让我们一直往前看，一直往前走。我们知道这个约书亚记13章第1节，那里是第一次。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人年纪老迈，很多时候人家就问到底几岁才叫老，几岁就叫老。我们中国有好几个字跟老有关系的，有一个字是80岁，有一个字是90岁，有一个字是到了100岁，所以每一个在10年10年的过程当中，我们中文都有个特别的字。我没有想到他今天叫我老牧师，所以我没有把这个 PowerPoint 带来哈。也许以后有机会告诉你们，我们中国人有几个特别这样的字。那么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约书亚，在约书亚记13章第1节，他就说约书亚年纪老迈，年纪老迈。然后不只是这样，同样一节接下来说耶和华说约书亚你年纪老迈，所以呢就非老不可嘛，因为约书亚记得作者说他年纪老迈，然后呢神都亲口说约书亚你年纪老迈。我就很好奇，到底约书亚13章第1节约书亚那个时候是几岁，那个时候几岁？我们不是讲到75吗？我们不是讲到80吗？我们刚才讲到85吗？对不对？那么到底约书亚那个时候是几岁？后来我就是稍微把约书亚记查了一下，约书亚记一共24章，整卷书一共24章，前面12章是一个段落，后面12章是另外一个段落，所以13章第1节呢，可以说就是两个段落的中间的一个分界线，啊，就好像刚才我们读以弗所书4章第1节一样，以弗所书就是前面3章是一个段落，后面3章是一个段落，所以以弗所书4章1节呢，是两个段落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如果我们读英文圣经的话，一开始就有一个 therefore 这个字，就是所以，就是说前面3章是讲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然后4章到6章就 therefore。同样的，约书亚记也是一样。那么约书亚记前面12章是讲什么呢？是讲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征战。那么后面12章呢，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分地。把那些征战得到的地按照12个支派把它分成不同的支派的所属的地。那么到底分地分了几年呢？分了多久呢？我们知道他们分地一共分了10年，一共分了10年才把12个支派的地分得很清楚，界限画得很清楚。那么到底约书亚他死的时候是几岁呢？在24章告诉我们说他是110岁去世的，所以他分地分了10年，所以约书亚记13章第1节呢，那个时候约书亚几岁？100岁。所以呢，我说圣经里面对我们这是 再一次想到你叫我老实的事，心里面还是有点不平衡。这个，但是呢，你既然讲我老呢，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那么多的地方，对我们这些老人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所以呢，在大概20多年前，在中国教会有一本书非常非常很多人很受影响，叫《人生下半场》。说人生分成两场，上半场呢，用一句话来讲是追求成功。那么下半场追求什么呢？追求意义。所以呢，我们不管我们在后面的这个晚年到底有多少的年岁，有多少的时间，但是让我们真是能够在意义上能够常常就好像这本书上提醒我们的，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抓住我们应该有的一个看见。非常谢谢冠辉长老刚才帮助我们带我们唱这些诗歌哈。那么他刚才唱那首Let the beauty of Jesus be seen in me， 这首刚才屈指一算，61年前我在大学的时候，这首诗歌是朗朗上口的一首英文短歌，非常非常美，让耶稣基督的荣美让人在我们的身上被看见，也就是让我们想到圣经里面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哈，就是说要将你们的好行为活在这个世上，叫人看出你是跟随我的人，叫人看出你就是我的门徒。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叫人听见你的好道理，然后就听出你是跟随耶稣的人。当我们把生活的见证活出来的时候，人就在你我的身上看见这个耶稣基督的美丽。所以呢，在约书亚记13章第1节告诉我们说，那个约书亚年纪老迈，然后后面说什么呢？耶和华神说，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你100岁了，上帝还把许多的这个挑战放在我们的面前。特别美的就是中文，他说年纪什么老什么迈，什么叫迈呢？迈就是往前走嘛，迈步嘛。你老了还有吗？圣经里面没有翻译说约书亚年纪老朽了哈，老朽就麻烦了哈。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开玩笑说，李牧师，我跟你猜一个谜语哈。我说你要我猜什么谜语？那个谜面等一下我告诉你。那个谜底呢，就是猜今天中国的一个传道人的名字。后来我说，那你的谜面是什么？他说朽木不可雕也。后来想了半天，我认识中国的传道人很多哈，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后来我说我投降了，你告诉我答案吧。他说就是你李秀全。我说怎么叫李秀全？他里面就秀全了嘛，通通秀光了嘛，所以就朽木不可雕也。所以感谢主，上帝没有看我老朽哈，他看我是一个老迈，让我们继续能够往前走哈。我们低头有点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我们是在感谢你，真是像刚才那几首诗歌，我们想到主你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真是像一个大的家庭。刚才听见你的仆人说很欢迎李牧师又回到我们中间，天父，我为着这个回家的感觉我感谢你。主啊，但愿我们这一家人在主的面前，主啊，就是今天晚上彼此的勉励提醒，主让我们能够在婚姻，在夫妻，在我们家庭的见证上，主啊，能够有个新的突破，让我们夫妻的关系能够更上一层楼。亲爱的主，还是恭敬的把今天晚上这段时间恭敬的交在恩主你自己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刚才冠辉长老在领大家唱诗，我忘记是在讲话的时候还是在祷告的时候提了一句话，好像是在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谦卑受教的耳朵，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边好好的能够听听到底主要跟我们说一些什么样的话。其实严格的说，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过受教的耳朵这几个字，圣经里面有提到说让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是不是？但是他没有提到说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导致有一个地方在以赛亚书第50章，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以赛亚在神的面前求神给他一个受教的舌头。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 当一个人要开始用舌头的时候，他是一个施教者，他是一个讲话给人听的人，叫做说话嘛，对不对？是一个施啊，施舍的施，施教者，不是受教者。但是为什么要有一个舌头前面要加一个受教者的舌头呢？就是换句话说，那个施教者也是一个受教者。所以对我来讲，在过去这55年的侍奉主的这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每一次我站在台上讲道，每一次有机会能够用神的话好像在那里勉励弟兄姊妹，我总是提醒我自己，我是第一个听众。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按照距离来讲，现在离我的嘴巴最靠近的一个耳朵就是冠辉长老的耳朵，因为他跟我靠着最近。错了，离开我的嘴巴最靠近的耳朵是我自己的耳朵。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常常在神的面前看见我们在不管是在心灵里面，不管是在生活上面，不管是在任何的人际关系上面，让我们常常反求诸己，从我们自己的反省开始。所以在50几年的讲道里面，我很少很少在讲道的时候用你们，我总是提醒我自己，多用我们，少用你们。难道我不也是一个需要听到的人吗？尤其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提到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夫妻的关系能够成长。如果说这个题目是大家能够接受的题目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前提，夫妻的关系不是停顿的，夫妻的关系不是就永远在那个阶段或者那个定点上。如果要有成长的东西，第一必须是个活的东西，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需要不断的继续的往前走。所以保罗在腓立比教会，他写了这个腓立比书，他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到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行，我到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行。这句话其实告诉我们两个很重要，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提醒。第一个就是要真，要真实，你到什么地步就是什么地步，你不需要去打肿脸充胖子，你不需要去外表好像粉饰太平，你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你到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行。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的刺激，也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引诱，总是我们希望让人对我们有好的印象，所以我们常常就有一种打肿脸充胖子的那种心里面的一种不知不觉的一种动力，就希望人家看到我不是我的真相，希望能够看到一个比我的真相更美更完整更好的一个样子。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软弱哈。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要真，今天我们讲到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word， 一个主要的一个钥匙，一个字就是真假的真。在整本约翰福音里面，这个真字出现不知道多少次，几十次，除了真理的真它作为形容词之外，或者是成为一个另外一个短句的一个形容的一个或者一个副词之外，其他的什么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我们要有真葡萄树，你就是真以色列人等等，一共有大概60几次想到这个真字。所以今天教会里面一个很大的挑战，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真假的真。但是这句话呢，也给我们想到什么？到了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行，它的意思不只是给我们提醒说要真，而且要长，长进的长。因为你到什么地步照什么地步行，保罗就一直提醒我们要不断的往前走，而不是永远停顿在那里。每一次我见到一些老朋友，今天来的也是一样哈，看到我第一句话就说李牧师好久不见，第二句话就说你都没有变。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次我听到这句话，我就说主啊，谢谢你，你又接受这个弟兄，又接受姐妹提醒我，那么久我都没有长进，因为没有变嘛，没有长进。我们需要有长进，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是在生命的故事里面，如果我们今天是在一个生命的状态里面，如果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是活在耶稣基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的那个生命里面， 你看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信耶稣的人得永生。永生这两个字翻得非常好，一个叫永，一个叫生。永呢是讲到 quantity， 讲到量；生呢是讲到 quality， 是讲到质或者质啊。我们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从台湾来的哈、啊，有从这个中国大陆来的。我们常常一个字呢字典上都不一样，这个地方叫混淆，那边叫混淆啊。同样一个字，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两边坐在一起啊，海峡两岸谈谈这些东西倒是蛮有意思的哈、啊。你看这个 New Zealand 啊，我们叫做纽西兰啊，他们叫做什么？叫新西兰，对不对？我们在台湾，你是高雄来的是吧？啊，我们在台湾呢叫做 New Orleans， 叫纽奥良，他们叫做新奥良，对不对？那个 New Jersey 我们叫纽泽西，他们叫新泽西。以后纽约要叫新约，记得哈。如果我把所有的 New 都要办成新的话，纽约要办成新约。所以在那个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质这一方面，就是 quality 这一方面，就是讲到那个生。quantity 这一方面，那个量呢，就是讲那个时间的长度来讲，就是讲永远。但是今天我们常常在信耶稣的人，特别是今天我们谈到这些家庭的专题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我们今天上帝要给我们过的生活，过的婚姻的生活，过的夫妻的关系，是一种会成长的，这种有生命状态的一种东西。所以我们不是单单是一个时间性的延长而已，也是一个本质上面的一个更新。所以呢，今天当我们讲到信耶稣得永生，这两个字太宝贝了。永，原来我再说一遍，是讲到时间的延长。我们今天只想到我们信耶稣就是一个永远的这个在时间的延长，将来我们死了以后有另外一个世界，死了以后有另外一个状态，死了以后有另外的一个上帝给我们预备的一段，也许一直到这个永远不会停止，不会到一个结束的一段的一条时间的线。但是我们常常忽略那个生这个字，生的是讲到我们的生命，生是讲到我们的生活，生是讲到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一举手一投足的我们所有的这样时空哈。所以呢，今天我们提到这个婚姻的成长，就想到说这是一个是可以成长的东西。有一次哈，我在中国大陆在一个地方跟一些学生在讲道，跟一些学生讲道的时候呢，突然在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想到今天啊，就是我讲的那一天呢，是我跟师母结婚的周年，是我们结婚48周年。我就脱口而出，我说：“哎呀，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哈！这是我跟我的爱人这个结婚48年的这个时间。”哇，下面弟兄姊妹就哄起哄起来，哎呀，有的鼓掌啊，有的说 Happy Anniversary 啦，恭喜我哈！突然有一个年轻的孩子，一个学生，一个男孩子，真是没大没小哈！大家在那里起哄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他用上海话问我：“48年呐、啊？”我说：“哎，我说你跟我讲上海话，因为那天是在上海了哈。”48年，然后用国语讲的下面一句话：“48年，真的吗？”我说：“我在这里骗你干啥？”他说：“为什么还没有离婚？你看这个结婚周年那么开心的事情，他突然问我一句话：你48年，这是个奇怪的事情，竟然你都还没有离婚。你知道那天后来接下去，我大概匆匆然就把那天要讲的东西讲过去。但那天晚上我可睡得不好，我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我一直问我自己，扪心自问，对呀、啊。”我结婚结了48年了，48年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离婚呢？我要找这个答案嘛，是什么让我能够熬过这48年？我想大概有好几个可能啊，一个可能就是你们两个很恩爱，这个是最标准的答案，对不对？另外一个可能你老早就想了，有这个想法，已经受不了了。 但是呢，想到说啊，自己是个牧师，牧师离婚多难看，好吧，又不相信有来生啊。如果相信有来生的话，我下一次再投胎的时候，我就从头来起嘛，从头来起。所以当时我就有很多很多的困扰在心里面，是为什么还没有离婚？到底我为什么能够有？你看，很多人告诉我们说，他们说你们基督徒哈，就是说，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要亲近耶稣，第一件事情要见耶稣的面。我告诉你，没有这个事儿。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个见的面就是我太太的脸，就在我的旁边，我眼睛一张开来就是看到她的脸，看了多少年呢？48年。侬看了48年。那个学生讲，侬看了48年，搿真是上海人伐？我们没有上海人，一个，才一个上海人呢。哦，奇怪了，那边上海人都坐在那边去了。那个说，侬看了48年，侬烦伐？啊，你烦不烦呢？看了48年，烦啊烦死了，侬晓得伐？说你烦都烦死了。我说对呀，为什么？我看了48年。我那么烦，还一直维持这个婚姻到今天。今天我就要从这个几年前，现在应该讲起来，今年我们结婚55年，7年前的往事，来准备今天跟大家分享。我昨天到的时候，这个弟兄来接我，他来接我的时候就告诉我啊，明天晚上你要讲啊，我说我怎么不知道明天晚上要讲？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呢，是我今天下午花了时间，把我过去结婚这55年，然后在许许多多我在这一方面的一些整理，临时整理出来的东西，跟大家是完全最新鲜的哈，完全新鲜，绝对不是那种炒冷饭的哈。夫妻婚后的成长，那么怎么样能够由陈旧变成新鲜？我想这个前提我们要弄清楚，我们怎么样能够不去烦？怎么样能够在夫妻的关系40几年、50几年，我们仍旧能够从一个陈旧的时间、陈旧的过去，能够翻新，能够有个新的一个经历，有个新的突破？刚才读了好多圣经哈，这里有一节圣经，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而且我觉得这节圣经是我跟师母我们结婚那么多年来，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婚到今天不烦而能够继续到现在的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刚才这个冠辉长老带我们读了很多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很熟的，因为这节圣经呢，我们是常常拿来在布道会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说这个人呢还没有信主呢，我们就鼓励他说，让他在基督里面他能够成为一个 new creature 或者 new creation， 一个新的创造。我们一起来，一二三，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这里告诉我们说， the old has gone， the new has come， 过去的一些已经过去了， let by gone be by gone。但是呢，我们今天不是单单把过去就过去了，让我们怎么样能够面对去经验一个上帝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东西。以前有一首诗歌哈，今天没有唱啊，叫做我们都是一家人，这首诗歌大家都很喜欢。但有一个牧师哈，一个牧师啊，他带大家唱这首歌的时候太紧张了还是怎么样，把那歌词调一调，我们都是一家人，把它唱成我们一家都是人，我们都是一家人，把一家跟都是调过来，就变成我们都是一家人，变成我们一家都是人。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有许多人彼此相补的一些好处，能够让这两个人更好。但是也可能这两个人的缺点，让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慢慢慢慢受到影响，而越来越走下坡路。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人跟人之间是有许许多多需要我们不断的在那里反省检讨然后进步。今天我们都是一家人，其实就是从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从我们一家都是人 慢慢慢慢经过了许多的学习，经过了许多的磨练，经过了许多的改变，而慢慢进到那个更美的这样一个境界。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怎么样能够在夫妻之间，当他们两个人之间越来越陈旧，或者越来越有距离，或者越来越有问题的时候，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信仰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家庭，信仰对我们今天每一对夫妇来说，都有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因为我们透过主耶稣，透过基督，因为在基督里面就有 new， 有 newness， 就有新。当我们发现在基督里面有新的时候，我们就有新的发现，就有新的吸引，有新的吸引。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有新的相爱。我想今天可惜李师母不在，如果李师母今天在的话，我相信我真是在你们的面前，我希望她站在我的旁边，我们一起来做我们过去这几十年的见证。绝对不是花香长漫，绝对不是天色长蓝的，我们之间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我们两个人是不同的，我们一家都是人的那个人。所以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不能相补的时候，常常会彼此相克。当我们相克的时候呢，这两个人的关系就常常带来许多的危机，这些危机如果处理不得当的话，就会带来很大很大的一些悲剧。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晚上在这里跟大家讲，我就希望我们能够非常严肃的，也非常实在的，能够在今天晚上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一起来彼此勉励，彼此提醒。如果今天这个信仰对你对我还不是在一种真正的一种进到里面去经历它这些圣经节的话，求主今天晚上让我们不是单单把我们的信仰放在我们的头脑里面理性上，在我们的思想上，而能够真正很具体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这节圣经呢，我特别跟大家一起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分享哈。那么在哥林多后书不只是五章十节，第四章也提醒我们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今天我们知道人跟人之间的结合，不是单单只是在肉体跟肉体之间的这个关系，两个个体联合在一起，这个叫婚姻，不是单单一个身体上面的一个接触而已，而是在心灵上，不只是在思想精神上，也在我们真正的心灵的深处有一种契合，这才是今天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真正婚姻的真理，婚姻的这个给我们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提醒。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婚姻到底圣经里面怎么样提到这个婚姻哈。上帝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什么是他创造的压轴戏？有人说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其实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回到圣经里面关于创造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真正上帝创造的压轴戏不是男不是女，是婚姻。你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我要造一个，他看他已经造了那个男人，造作上帝的形象，造了这个男人以后，上帝说还不理想，因为这个不完全，我要造一个人不是这样的，我要造一个人，他现在他一个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请注意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中文的翻译，一个叫配，一个叫帮。所以我们知道夫妻之间不是单单讲到配，而且两个人要相帮，彼此之间要有这样一种帮助的一个配合哈。所以他说，然后呢，我们就知道在圣经里面就讲到跟配跟帮的时候哈。我记得我们讲到刚才讲到上海话哈，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个我们中国人哈，很多不同的方言， 所以有的不同方言背景的人一讲普通话哈，常常会出很多笑话，对不对？像我是广东人哈，我们老广哈说，有一次一个广东牧师在我们波村教会讲到，就是这个上次我来跟你们也跟你们讲过，说耶稣有十二个馒头，我说大家都知道他在门徒讲到馒头去了，然后下面一句话听不懂了，他说耶稣要这十二个馒头，这个就都要枪毙哈，什么叫枪毙？所以我那天晚上我就问他，他住在我家，我说他姓张，我说张牧师啊，我说张牧师啊，你点解话耶稣要十二个馒头？我知道你讲乜啦。我说我知道你在讲馒头就是门徒，点解你话耶稣要十二个门徒要枪毙呢？为什么要枪毙呢？啊，他说李牧师啊，他说李牧师啊，冇啊，我冇讲枪毙啊。他说他没有讲枪毙啊。我说你明明讲枪毙啊。那我说你在讲什么？我话那个十二个门徒要谦卑啊，要谦卑啊，要谦卑。所以你看哈。这个方言带出来的这个普通话是有很多很多这种叫人家哭笑不得的东西哈。所以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婚礼，那个牧师啊是一个山西人啊，山西人，他读这节圣经的时候说，耶和华神说，那人读句不好就造一个配偶来绑住他。哇，下面跟你们一样就笑起来了。那个非常严肃的一个结婚典礼哦，他在台上讲呢，他就笑起来，说要造一个配偶来绑住他。后来我想想很有道理，因为何西亚书里面有一句话说，上帝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夫妻之间是有一个爱的绳子把我们绑住的。也因着那个绑在身上的那个爱的绳索，让我们能够到今天结婚55年。我相信能够带领我们经过60年，经过65年，如果神怜悯我们，能够让我们不断的在地上来继续为他而活，继续侍奉他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配跟帮是我们今天婚姻非常重要的两个重要的原则。这些大概刚才这个王牧师提到的那个 VCD 我们做的那个婚姻的这个专题上面都有哈，都提到哈。那么那个时候呢，当上帝为亚当预备了夏娃以后，他就讲了一句话，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太美了。就是说两个人之间的契合，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的。但是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很调皮的一个学生哈，他说我觉得哈，我爸爸妈妈就不是这样。我说你爸爸妈妈是怎么样？他说圣经说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说我爸爸妈妈他们他说他是我骨中的骨刺，他是我肉中的肉瘤。你看，完全把那节圣经那句话完全，但是他说，事实上，他说我从小在这个家庭长大，我看见我自己的父母，亲生的父母亲，看到他们的那种彼此之间的相争，彼此之间的争吵。你知道，当父母在儿女的面前，在没有注意、没有小心的情形之下，在那里争吵的时候，我们是可能有一边能够在吵架的时候能够胜了我的吵架，但是可能我们在孩子的一生，我们成为一个大的败笔，在孩子身上留下来的伤，在孩子心里面留下的那个阴影，会给他一生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很残酷的一个影响。所以呢，当我们看到骨中的骨刺、肉中的肉瘤的时候，我觉得很好，或者我们觉得很好笑，但是这说出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到上帝那个丈夫和妻子夫妻的关系的那个营造那样的一个关系。那我想今天呢，我跟大家花一点时间能够好好的想一想，看看到底为什么今天夫妻的关系会出问题。常常是我们不善的沟通，很多时候是从我们彼此之间的讲话、彼此之间的谈话带出来的一些问题。 我不晓得大家看我们所拍的那个婚姻的特别的讲那个 VCD 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有两段哈，一个是讲到吵架实践，很多人受到了吵架实践，觉得那里有给很多很多的提醒。另外有一个呢，我特别提到四思而后言。我们中国人说三思而后行，那我特别提到四思而后言，讲话是有艺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讲话，譬如说，我这样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说：“哎呀，今天我们好久不见，我看你今天来了，为什么你的丈夫没有来了？”你就脱口而出，你说：“我的丈夫哦，李牧师，你不知道他是不幸的。”你把他现在在信仰上的状况用“不幸”的三个字来表达，那我提醒你，我会告诉你，我说你好不好？以后不要讲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你的配偶他是不幸的，你要说他还没有幸。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这两个表达都是表达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那种给人家的感觉很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哈，有一次礼拜六晚上在洛杉矶，我送李师母上飞机，她要到台湾，她是要坐半夜一点多的飞机飞回台湾，那是礼拜六的晚上。第二天我在一个教会讲道，我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哇，弟兄姊妹看到我了，哎呀，李牧师早上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师母在哪里，可能因为那天要讲到心里面也有点紧张了还是什么，我就脱口而出，我说师母她在天上。因为那个时候她还在太平洋太空飞，对不对？后来那个弟兄对着我，突然听见我讲在天上，吓一跳，马上就差不多要讲出来，说什么时候啊？哎呀，我说糟糕，我已经讲错话了，我说赶快再补上一句，我说她先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犯这样的毛病，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讲话常常会好像也没有经过大脑，脱口而出就会带来想不到的一个我们想不到的一个后面很难收拾的场面，对不对？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夫妻之间，大概因为我们太熟悉了，常常我们讲一些话从来没有好好的想到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好好的表达，怎么样好好的来讲。所以你说哎呀，夫妻如果还这样的话不是累死人的吗？啊，但是不是因为这样不小心而带出许许多多的一些可以避免的一些痛苦的经验吗？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说我今天下午在准备的时候，我在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想到许许多多我跟师母之间过去在这一方面所学习的功课，都付了很多的代价学的，不是那么简单。就是很多时候其实不精心的一些讲话带出来的结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讲话。所以在波士顿教会，我刚才好像王牧师带我到楼上看到有一个教师写说初信的一个班，是不是就是刚刚信的那个班？我们在波士顿教会也是一样，每一个刚刚信主的我们都有一个初信造就班。那初信造就班里面有一堂课我自己教，因为我知道没有人像我那么有负担来教这个课，就是如何说话。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有许许多多很不愉快的事情，甚至后面带来教会许多的难处，甚至带来教会的分裂。常常就是从口里面所说出来的话，我们口里面所说出来的话不精心带来的一个结果。圣经里面不是讲到要如何讲话吗？一句话讲得何宜，好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有没有？什么叫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如果用我们中国的一个成语来表达的话，叫做相得益彰。金苹果、银网子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但是你话说的合意的时候，就好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是一个相得益彰的事情。所以讲话可以毁掉一个人， 讲话也可以好好的造就一个人。所以刚才提到今天读了几段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一章到三章是讲到整个这个以弗所书的主题的理论的基础，前面三章，后面的三章是讲到他的理论，讲到教会的真理怎么样有实际的应用。那么在那个后面的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里面，弟兄姊妹请你特别注意看，第四章和第五章两章圣经里面讲了好几次教人怎么说话。所以呢，在那个初信造就班有一堂课，我说李牧师我自己来教，教这些刚刚信主的人怎么样说话。一个刚刚生下来的孩子，我们要他牙牙学语。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一个出生的属灵的婴孩，我们不好好的教他说话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了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为了我们在为主做见证的这个我们一生我们要所走过的路，让我们在夫妻之间学习怎么样表达。我跟我妻子，我们两个人这几十年来，我们讲话常常还会让对方可能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可能被他误解了，可能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谨慎不小心。所以讲话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讲话的表达不是个单行道，是一个双行道，不只是要会讲，也让我们知道怎么会听。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后面说什么？慢慢的什么？动怒。有人问基督徒可不可以发脾气，一般人说当然不可以发脾气，发脾气一点风度都没有，发脾气一点见证都没有。但是你看雅各告诉我们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下面说慢慢的动怒。那个动怒是雅各提醒我们不可没有的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立场的表达。今天就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失去了是非，失去了对错的感觉，我们常常落在那样一个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该表达什么东西的时候，而没有好好去表达。在以弗所书不是也提到吗？生气却不要犯罪。所以可见对保罗来讲，有一种的生气是犯罪的生气，有一种生气是不犯罪的生气。所以今天看到这个世代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需要有一个立场。当我们表达出来的时候，常常那个表达是一种比较站在正义比较怒气的角度来讲的，但是我们要先快快的听，好好的听。所以呢，今天表达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要学习怎么样能够学习听。那对我来讲，我觉得神很恩待我，很怜悯我。我这一辈子在年轻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想到我这辈子我侍奉主会在讲台上侍奉主。为什么？我是广东人，在广东汕头出生，我是梅县客家人，在上海长大读小学。在大陆解放之前，我们全家搬到台湾。我搬到台湾的时候，我只会讲客家话跟我爸爸妈妈，只会讲上海话，普通话不会讲。那个时候根本就在上海，我们读国文都是用上海话读的。所以呢，到了台湾就被台湾人欺负，嚯，跟被台湾人欺负就不得了啊！台湾人搞评价的戏啊，嚯，那个时候说我台湾人呢，说是从唐山来的，哦，等松啊来，等松啊来叫阿松啊了，叫做阿三，啊，然后他们讲这里有大概也有一些台湾来的，但不太多哈。跟那个时候他们说阿松北倒光倒光金牌价，阿松北查价查价金牌钱，好就在哈，哦，那个时候就是讲这种台湾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奋了，就学台湾话。所以我的台湾话是现在所有的方言里面我讲的最溜的，就是台湾话。国语不会讲，哎， 我那个时候讲的国语就是哦阿本那种国语哈，就是说非常非常台湾国，我给你打一下，不知道是我打你还是你打我，这样哈就会。所以你看我这样的一个国语，我说我怎么能够站在讲台上来替主传递美好的福音哈，不可能。那第二个，我从小呢就是很内向，今天有很多人不相信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只要今天稍微多几个人在场啊，我能够不说话就不说话，我是个非常内向非常害羞的人。那第三个更麻烦，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口吃还是口疾啊，口疾是吧，叫口疾。特别是当我很紧张的时候，我要讲一句话讲不出来的，我说我半天下面讲不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信主了以后，决定说把我自己一生奉献给主，我很清楚知道上帝要带领我的不是在台上，上帝带领我的侍奉的那个岗位一定是在台下。但今天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今天站在这里看着你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看着我，我心里面有说不出来的感恩，因为那么多年来神一直让我学一样东西，就是怎么样能够克服我那个口舌很笨拙的这样的一个难处。上帝他能够做人不能做的事情，我这一辈子从来不会想到我有一天我可以站在众人的面前来讲道，来帮助弟兄姊妹，来建立教会。我们要学习，所以在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巴不得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能够有一个好好的检讨一下，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夫妻的关系更上一层楼，怎么样能够成长。让我们先从讲话的这个艺术，讲话这一方面来学习。第二个呢，我们看第二个呢就是恶性的竞争啊。这里下面有一句话是在圣经里面讲到扫罗跟这个大卫的故事哈。大卫杀了哥利亚以后，哇，耶路撒冷那些妇女就编了一首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句话常常不知不觉在夫妻两个人都有相当好的背景，相当好的训练，也相当好的才华，当两个很精彩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他们不能相补，而是在那里相争的时候，这个常常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李师母你知道，他从小，因为他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我呢是我们全家第一个信耶稣的，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背景很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开始进到教会里面的时候呢，那么他的圣经有基础，他的圣经有背景啊，而且他也能言善道哈，他也很能够讲。所以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我又口疾啊，又有些口吃啊，又有什么这些内向的这种软弱哈。所以常常我们这些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去哪里玩，去吃什么东西，找李秀全；如果圣经有什么问题，找林姐姐，找我太太。所以那个时候呢，那还没有结婚，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谈恋爱的时候，做朋友的时候。所以呢，无形中的就在跟他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什么恶性的竞争。没有错，李哥哥不错，杀死千千；林姐姐更棒，杀死万万。那有一次有一个人跑来告诉我说，李牧师对不起，我有句话我要非要告诉你不可。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李师母讲道比你讲得棒哎。我告诉你，那个人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当然感谢赞美主哈。那你能够说别的什么？你没有什么别的话可讲，但是我告诉你，心里面很不是味道，心里面不是味道。你想想看，我今天会跟我这妻子来抢光荣啊、光彩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实际上，我们就常常活在这样的一种比较的里面，不是吗？那么这种暗中的较劲，就带来婚姻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阴影。带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呢，这里要小心恶性的那个竞争哈。我们求主帮助，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些难处哈。然后第三个，现实的难处啊，特别是从国内很多从国内出来的，我们知道在过去这几十年，中国的政策常常就是为了要开，或者说要到边疆去开垦啊，或者是要整个把国家怎么样能够有计划，能够有方向的，能够把它带起来。所以很多时候家庭就被拆散，所以丈夫在一个地方，妻子在一个地方。当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分散的时候，就无形中带来了这个婚姻的一个暗礁。因着这样子，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可以夫妻在一起，但是呢，在无形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的一个距离，心里面的一些看法，心里面的一些思想，常常会带来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一些问题。好像两个人你可以貌合，但是可以神离，可以表面上很靠近，但里面相当大的一个相当长的一个距离。很多时候你知道在内在里哈，这个是我们在台湾以前很出名的，那个丈夫到美国来奋斗，丈夫到美国来读书，内人在或者说这个孩子到美国来念书，妈妈跟着孩子到了美国，那么丈夫留在台湾继续的在那里工作，那个叫做内在美，内人在美国，内在美，那种内在美，那段时间在台湾带来很大很大的婚姻的一个破裂的一个危机，许多的家庭因为这样而产生一个悲剧，空中飞人啊，他飞来飞去为了工作飞来飞去，因为飞来飞去就常常就带出第三者的一些问题出来，所以这里有很多现实的难处。那么这些我们是问题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克服？我相信我们可以从不善的这个沟通，我们希望能够改善恶性的竞争，我们希望看到我们彼此之间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能够对对方有一个更深的一些认识和了解。第三，现实的难处，我们怎么样能够处理这些问题。第四个呢，僵硬的义务，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夫妻之间常常在他们夫妻最亲密的关系上面出了问题。我们知道这个夫妻关系最亲密的那个关系是让夫妻在一起一个最美的一个上帝所给的一个礼物，但是很多时候呢，慢慢慢慢随着年龄的成长，慢慢慢慢随着我们在实际上面在这一方面很多时候就不谨慎不小心，或者是因为环境的改变，或者是因为身体的状况的改变。所以呢，我这里特别提到三个 S 字哈。第一个呢，我们要有一种想到对方，考虑到对方，这种牺牲不是说牺牲我自己，而是让我能够站在一个立场来替对方来思想，对方来着想。第二个呢，叫 self control， 就是对自己有一个自我的控制。我在今天下午准备的时候，我知道我们讲到夫妻之间性的关系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圣的一个关系，是上帝给今天人类夫妇一个最美好的一个礼物。但是今天很多撒旦就会用这一个上帝所给的礼物来扭曲，来这个让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变成一个非常非常丑陋的一个关系。那么第三个呢，叫有个 sensitivity， 要一个对对方的一个非常敏感，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啊。我就是把这三个 S 就提出来给大家能够举一反三。然后接下来呢，第五个呢，就是难移的本性。很多时候我们的脾气很难改，但是让我们相信，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不只是看对方心，让我们自己也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更新。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就是看他是不是能够常常在我们的个性上能够有一些成长啊。除了脾气以外，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些很难根深蒂固的一些人性的软弱，人性的弱点。那这个我也是提一下哈，就是很多时候这种难移的本性，让我们相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相信神可以帮助我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我跟师母说结婚现在55年，虽然我们说感谢主，我们现在彼此在主的面前有非常美好的关系，但是这个55年也是有高有低，有起有伏的。我们不是圣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常常也会有软弱的，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脾气，我们有的时候也有一些比较，有的时候也有一种醋劲，对不对？醋啊，吃醋的醋，酸溜溜的。那么那种什么什么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人家一句话，师母讲到比你讲到好，哎，你当然应该很高兴，因为她是你的妻子，对不对？但是那句话无形中带来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心里面的一种压力和一种难受。好，那么接下来呢，过去的疮疤啊，很多过去的事情我们很难忘记，而那些东西呢存在在那里面，就带来很大很大的一个这个危害，对我们的夫妻的关系。我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要跟大家提到宣教，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有20年的历史，但是我希望在这次我所讲的这个继往开来，承先启后，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能够看到怎么样能够让这一个我们这一次的这一个特别的聚会能够让我们想到怎么样能够继续的往前走。我们要往前走，要把许多过去的事情做一个处理。我这里讲了两写了两个英文字，一个叫 forgive， 一个叫 forget。 我们知道很难 forgive， 更难 forget。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为着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原谅对方，但是我们很难把那件事忘记。但是感谢主，主可以做到，因为主耶稣基督他 forgive， 他 forget。有一个故事，听说以前在菲律宾，说一个天主教堂有一个女孩，小女孩，这小女孩很特别，她常常讲，她常常见到耶稣，常常跟耶稣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主教，就有一天就把这个小女孩找来，就问她，啊，你什么时候有这种经验？那女孩就告诉他，有的时候我在唱诗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跟主耶稣非常亲密。他说你亲密到什么地步？我亲到我可以跟他讲话，他可以跟我讲话，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里面的这种交往哈，一个所谓心灵里面的这种交往啊。那当然天主教怎么说我们不知道。后来这个主教就说，你们谈话的时候谈些什么？会不会谈到我？会不会谈到这个主教？那个小孩说不知道啊，他说下一次如果耶稣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你问耶稣他对我有什么意见，对我有什么意见。哇，那小孩子非常天真，说好啊好啊好啊。后来真的隔了一段时间，这个天主教的主教就把那小孩找来，怎么样，耶稣有没有？有啊。你有没有问他？有啊。他说了什么？他说了我什么东西？他有没有说到我过去有许多的不可告人的事情，他有没有原谅我？有有有，他特别讲他 forgive you， 好，他讲原。那后来那个女孩说，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虽然 forgive 了以后，但是他突然那个耶稣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啊，对啊，我好像 forgive， 但是好像我都忘了这件事情，好像这件事情没有发生。那这个故事我在一个小车，好像是在一个 Reader's Digest 上看到的哈。那个故事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主耶稣基督他原谅我们，但是他也忘记。但是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当夫妻的关系、人际的关系，当我们落在那种不能无法 forgive 而可以 forgive 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靠着主能够胜过那个 forget。 好，最后我们讲到第三者，这第三者是夫妻之间不能 forgive 不能 forget 的一个很 很大的一个障碍，那个东西一直在那里，就让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让夫妻的关系能够有新的脱胎换骨，或者能够更上一层楼。第三者外遇，我们有小三，或者说在外面有婚外情，很多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这一件事情在主的面前要好好的处理和对付。今天撒旦在教会这里面，不只是在一般的信徒，更在一些教会的领袖的当中，我们越来越听到许许多多这一类非常不荣耀神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外遇，但是外遇不只是第三者的唯一的这个因素。我们知道儿女有的时候成为夫妻之间两兆之间，丈夫和妻子，父亲和母亲，为着抢自己的儿女，为着宠爱自己的孩子而带来两夫妻之间的一些阴影。怎么样能够让父母亲一起来爱自己的孩子，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一些我们需要常常提醒的。我今天主要就提到一些现象，提到一些大概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常常看到父母亲成为第三者，本来夫妻好好的，当我们把老人家接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带来夫妻之间的一些难处。怎么克服呢？我们求主以后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在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里面，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胜过。事业，为了事业婚姻蒙受了阴影，因为事业夫妻之间的关系开始变了质。还有一个，我侍奉主55年，特别在牧会18年的时间里面，我发现很多时候教会弟兄姊妹、丈夫和妻子因为侍奉而带来教会的一些阴影、教会的难处。非常非常抱歉，我没有办法一项一项一项的跟大家谈，大家就知道这些问题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不管是外遇也好，儿女也好，父母也好，事业也好，或者说这个侍奉是还没有讲哈，嗜好下面就是那个事业侍奉。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实知道这些都是今天婚姻的一些陷阱，让我们在这些陷阱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克服。怎么样能够把婚外情变成婚内情？怎么样能够化外遇为内遇？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非常非常现实很实际的一些问题。如何敬重，这些我们今天就都跳过去。最后我把这句话特别送给我们在座，不管是你已经信的还是还没有信的，还在慕道的朋友，这里有一句话哈，是一个传道人，是我一个好朋友，他很晚才结婚，他结婚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写了一个见证，是他自己在上帝为他预备这个配偶的时候的一个祷告。他说我不求你，他跟神说，他说我不求你给我一个好妻子，他说我求你给我这妻子一个好丈夫。我特别把这两句话特别送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不求神给我一个好妻子，或者我不求主给我一个好配偶，我求主给我的配偶一个好丈夫。我想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思想，因为如果今天夫妻的见证是一个今天在这个时代的一个见证的灯台的话，我们夫妻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关键、非常重要，好不好？ 我们最后，对不起，我有一首诗歌刚才唱哈，我本来要唱那首，后来我改了，唱爱的真谛，把那个爱的这个真谛我们再把它找出来，我们再一起来唱这一段经这首诗歌。当我们唱的时候想到这一段话，爱是永不止息，是整个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一个结论。而在这结论的前面讲到爱是从恒久忍耐到凡事忍耐，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他是从忍耐讲到忍耐，而在忍耐和忍耐中间有许许多多他的提醒。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我们请请跟我们谈一遍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论他就一直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首诗歌哈是讲到我们跟主之间的爱。我希望我们现在唱的时候，我不晓得在座的，我想应该大部分是结了婚的。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现在还是单身，好不好？你用这首诗歌作为你们夫妻之间、配偶之间的那种关系上面的一种升华，关系上面的一种突破。那么你还没有结婚，也巴不得这样的一个诗歌成为我们一个祷告，让我将来我这一生同走天路的这个伴侣能够活在这样的一个爱的里面。如果爱里面要忍耐，就证明夫妻的关系或者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都有需要要用到忍耐的地方。这并不是花香常漫，我刚才说不是天色常蓝，我们有高山有低谷，但愿我们真是在最后我们再来唱一遍的时候，真是能够想到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用这一个诗歌来作为我们为我们夫妻更上一层楼祷告的一个内容。好，好吧，我们一起站立，一起来唱，好吧，一起站起来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亲爱的主，你的仆人恭恭敬敬地把我们在座每一对夫妻交在主你手中，让我们活在这个爱的里面，让我们活在主你为我们真是看到爱在我们身上，爱在我们的夫妻的关系，爱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主是何等能够让这样的爱能够落实。亲爱的主，恭恭敬敬的 主，为着今天晚上的聚会，主，为着我们要散会之前，求主把圣灵厚厚的恩典、厚厚的提醒能够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天父，当我们现在回去的时候，结束这个聚会的时候，主，求主你继续的施恩。主，在我们中间，主，若是有慕道的朋友，主，让我们真是能够渴慕，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都能够更上一层楼，让我们的婚姻都能够有成长，让我们的婚姻都能够有进步。主，也让我们的儿女在这样一个有进步有成长的婚姻里面，有一个爱的一个堡垒，有个爱的保护，有个爱的一个安全港。主，让他们在这样一个爱的气氛的里面，主，能够慢慢慢慢的长大。亲爱的主，我求主不只是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对夫妇，我求主赐恩给我们每一个家庭。主啊，让我们在家里面真是我们都是一家人，因为你的爱在我们的中间把我们贯穿在一起。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同心合意在你面前献上由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